中国一句俗话说哈，福死了留个皮，再看一个图，死了一个留个皮，人死了是留个名。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一个名字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有的人死了以后留个美名，但有些人死了以后留个错名。比如说斯大林，我们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杀了好多人，还有斯大林 OK， 这些都在历史上来讲都是 很错的名字。世界上我想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名字，但是呢所有的名字当中没有一个名字可以跟主耶稣的名字来跟相比的。为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跟到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念一下，或者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吧。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主耶稣基督这个圣名这个事情。我们每一个人生长出来出生以后呢，要给小孩子取个名，对不对？有时候在孩子婴孩还没出生以前，就先给他起个名字。有的等婴孩出生以后不久，就会跟他取个名字。但平常的这个风俗习惯就是父母亲为小孩子取名字，或者有时候请长辈的公公婆婆啊、爷爷奶奶这样取个名字，甚至有人请朋友跟他们取名字，对不对？我记得去年我们教会有一对访问学者，后来他们知道他们要将来生一个女孩子，他们要回国了。那既然知道要生一个女孩子，就问请我太太跟他说，是不是可以帮我这个女儿取一个英文名字。那我们想取个圣经里的名字怎么样取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个人叫以斯帖 Esther， 对不对？这是很漂亮的皇后，所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跟你女儿取个这个名字叫 Esther 吗？他们很高兴，说这个名字很好。所以后来你儿子小孩出生以后，就跟他起名，英文名字叫 Esther。 那我们一般的人名字是我们家长给我们取的，那主要是这个名字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神直接给他起这个名字。你来看路加福音，当天使到玛利亚的时候，跟他玛利亚说，玛利亚本来已经许配给一个人叫约瑟，那还没有娶过来以前，天使就跟玛利亚说，他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哎，耶稣这个名字是不是父母亲起的？是神直接起给耶稣起这个名字的，那叫天使跟他报这个信息。后来我们在马太福音也看过这个事情，天使也跟约瑟在梦中跟他讲说，你要把这个你的许配的这个未婚妻娶过来，因为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呢？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要从把百姓从罪恶中要把他们拯救出来。其实我们来看圣经的话，不只是耶稣的名字是神起的，还有一些人他的名字也是神给他们起的。比如说以撒，你看创世纪的话，这里神跟亚伯兰说，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哦，这个名字也是神给他起的。新约圣经中有一个人是叫施洗约翰，这个事情我们都很记得，对不对？当他爸爸 祭司撒迦利亚在祷告的时候，他在圣殿里头祷告，他这里说神的使者跟他显现，他告诉他说，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约翰。诶，这些名也是都是神给他们起的，不但有些人的名字是神所给他们起的，有些人呢他们名字被神改了，说你这个名字不好，你要改个名字。这个故事我们都晓得，对不对？亚伯拉罕本来他叫亚伯兰，那神跟他显现说，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兰的意思，就是崇高之父的意思。他说你名字要改，因为我赐给你的子孙像天上星那么多，像海边沙那么多，说你的名字要改，改什么？改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就是众人之父，所以神说你不再叫亚伯兰，你要你的名字就是亚伯拉罕。还有我们知道雅各这个人，对不对？雅各本来这个名字是这样抢的，欺诈的，他跟哥哥常常这样抢东西，抢得很好。后来呢，神说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以神以人教力都得了胜。神再一次跟他说，你的名字是本来是雅各，从今以后你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跟神争斗都赢了，他本来是要抢的，都是抢的，所以神说你这名字要改，要叫以色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名字是没错，但是除了名字以后呢，以外呢，还有一些叫称号，对不对？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张家泽，我在学校里头人家不叫我张家泽，因为在学校教书嘛，他们有时候碰到我都叫张老师或张教授，对不对？那在教会当中呢，大家都称我张长老，对不对？要是我在家里头，我的儿子叫我称我什么呢？叫 Daddy， 不是我的名字，叫 Daddy。 那我的孙子呢，比如说我们到香港去找我们孙子，孙子看到我们，看到我就叫爷爷。那有的孙子是不讲普通话，就叫 Grandpa。 这时候我的称号不是我的名字。那主耶稣呢，他不但他有一个名字，他有好多称号。其实他主耶稣的称号好多好多，有一些他自己称他自己叫人子，有的人是人家给主耶稣的一个尊号，或者是从旧约圣经里头预言主耶稣的出生，给他这个名字好多。比如说主耶稣的名字叫耶稣，耶稣他的名字，因为刚刚我们看过吗，神给主耶稣起一个名字叫耶稣。那除了这个名字以外，他有好多称号，比如说主，我们叫主耶稣基督，他叫他基督，主耶稣自己称自己是人子，还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名字，神的儿子啊，以马内利啊，不同的名字都有。那其实每一个名字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名字也好，称号也好，都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那就看情况怎么样，就给了不同的名字或者不同的称号。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个比较平常我们唱的，今天我们唱的歌，主耶稣基督啊，又是基督耶稣啊，好多不同的名字，对不对？我们来看一看，简单看一看这些名字到底什么意思，那怎么样用。第一个是主耶稣的名字叫耶稣，我们刚刚讲过，耶稣这个名字是神直接给他取的，英文叫 Jesus， 他是本来是拉丁语，你知道后来写圣经用希腊文写，对不对？讲到耶稣这个名字就是那个希腊文。那希伯来文呢，不叫耶稣，叫耶稣亚。所以本来耶稣 是希腊文，是拉丁文，你要本来要从旧约那个西方人讲是耶稣亚，或者是荷西亚，你要看民数记的话，那边本来耶稣亚有一个叫耶稣亚，是摩西的帮手，对不对？他本来名叫荷西亚，摩西说你要改名字，改就叫耶稣亚。那耶稣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说我们刚刚念过，他说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里头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说，耶和华是个拯救，或者耶和华是救主。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常常有讲一句话，主，用的 law， 对不对？因为这个字呢，就是在旧约时代就要一种尊称，就 master 或者 law。那为什么在旧约时代称神叫 law 呢？就他们本来叫耶和华，不过圣经神说你不能妄称我的名，所以犹太人不敢把主耶稣神的名字叫出来叫耶和华。其实他们也不晓得怎么发音，那怎么办呢？他避免这事情，所以他们就把它称为主。所以我们看教文那个和本圣经都翻耶和华。现在你要看英文的 NIV 啊，它不叫耶和华，它叫 Lord，L-O-R-D， 因为不能直接称神的名字，所以就用这个字来称呼神。其实这个字也是可以说是对主耶稣一种尊称，主。也表示说有这个权柄的意思。那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主，我们称他主。我们是仆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跟随他的。他是领导我们，他是在我们生命上做有权柄，所以我们称耶稣做主。还有一个名字叫基督 ，Christ。我们刚讲过，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一种他的身份，从犹太人的那个传统当中，我说基督这个名字是希腊文。那你看原来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那旧约中呢，弥赛亚这个字就是表示说一个受膏的人，换句话说，你只有要做君王，就做祭司，用油膏他们，对不对？所以弥赛亚其实是一种受膏者。那在主耶稣当时的这个情况之下，弥赛亚这个观念就是他们在犹太人当中啊，盼望有一个君王要带领他们反抗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然后再建造一个他们自己的自己的国自独立的国家。啊，这个弥赛亚是从大卫王的后裔，所以他们的观念当中，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么一个君王，要带领他们要反抗罗马政府的。
好，
那现在我们就谈到我们有耶稣的名字，耶稣还有这个主，还有基督。那这几个字我们平常你要看圣经里头怎么用法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我们常常是用这个名主耶稣。我列了几个圣经节，你到这几个圣经节一看，当他谈到主耶稣的话，就是主耶稣，还有说耶稣基督，主基督。那我们知道耶稣是他名字，主是那个尊称。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叫你说，比如说德国人好厉害，他有些在有高位的人，他不但有博士学位，他还是大学的教授。所以平常你要跟我好多朋友是德国人啊，你要称呼他，你不能只称呼他的 Doctor such and such， 因为他们不只是有个头衔是那个博士的头衔，他们还有个教授的头衔。所以当我们称呼他的话，德国话的 Mr 就是 Herr Professor Doctor such and such， 哇，整个名字都拉上去了。Herr 就是他的尊称 ，Professor 他的尊称 ，Doctor 他的尊称。然后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说主耶稣，主是一个称号，因为真正他是一个君王，耶稣，或者说主基督，还有呢，耶稣基督，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他的称号，比如说某某某先生或张家者长老，说耶稣基督，就把他名字写下来有一个称号，或者把两个调一下，基督耶稣也有的。Doctor such and such， 这英文都是有这么一个称号。还有呢，把三个都放在一起，主耶稣基督，这圣经里头都有这个记载，你们去查一查都有不同的用法。还有说主基督耶稣也有这么用法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早上唱的歌， 主耶稣基督啊，主基督啊，主耶稣啊，就这些不同的，就是看把他名字用不要什么称号，在前面在后面，就是不同的解释吧，看情况怎么样。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耶稣这个名字给这些当时的那个祭司长亚纳，其实很大头痛的事情。今天早上我们念的经文都看到一些故事，其实你要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当时教会被逼迫，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扫罗当时是他的名字，保罗他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名字叫保罗。他带着大祭司一个里头那边拿一个文书，要到大马士去抓一些基督徒，就记载在第九章。后来他不是主耶稣跟他显现吗？那我们可以这么猜想啊。当他去跟那个大祭司要跟他文书的话，后面我们猜想一下，他跟大祭司有什么一个什么对话，或者我们可以就是猜想一下他们当中有什么对话。比如说当他去找那个大祭司啊，亚纳会跟扫罗说，他说扫罗啊，我真的很讨厌这个名字，耶稣这个名字很讨厌，为什么呢？他说这些跟从他的人，我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些人就把这个钉死耶稣这个人的这个责任归咎到我头上。他说这些人应该怎么把他除掉，就一直提到他的名字，我真的很头痛，我怕我能够把他除掉。扫罗怎么说？他说对啊，他说这些人啊，跟从耶稣这些人，我听有谣言说，他说这个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亚纳会怎么想呢？他说对啊，他说这些人其实我们知道坟墓是空的，那我们认为是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拖走了。他说不过呢，有一些谣言说啊，这些他的门徒他的追随者说曾经看过主耶稣复活，我们偏偏知道他是坟墓是空的是没错，我们认为他的尸体被偷了，不过呢，这些他的跟从者都说他复活了，看见过他了。那扫罗可能就说是吗？好像在五旬节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都轰动，甚至于他们说若是祈告耶稣这个名字你就得救，好像他们这么讲，还是谈到主耶稣。那亚纳就说是吗？我也听说那一天有3000人在这个圣殿周围好多不同的用词，他们受洗，他们怎么受洗呢？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他说我听到这个名字我真是刺耳，我真的 忍不下去。那亚纳又继续说，他说更糟糕一件事情，他说有一天呢，他下午三点钟在祷告的时候，有两个渔夫或者是无名小卒，他们要再进到圣殿去，走到一个地方叫美门，看到那个乞丐在那边要钱。那这两个无名小卒啊，就跟那个乞丐说，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们。把什么给他们呢？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说当这两个人这么讲的话，这个人真的就得了意思，就叫起来站着又行走，跟他们赞美神，进到圣殿里头。那扫罗可能跟他说，他说不但这样，我也听说当他们这事情发生以后呢，他们还继续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也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字耶稣这个名字让这个人能够健壮起来，能够有信心，能够得到医治。那亚纳就说我后来派了人去把这两个人抓到公会来。他说我做了一件很笨的事情。什么事情？他说我问他们你用什么力量奉谁的名字医治这个瘸腿的，他们怎么跟我回答？他说啊，是因为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耶稣的名字。他说我不应该问这个事情，我一问说你是奉谁的名字， 他们就跟我说还是用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后来杨娜又继续说，他说啊，那怎么办呢？我只要恐吓他们，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我这般恐吓他们，不过他们离开公会以后呢，还是继续很高兴求神说，神啊，求你神迹奇事随着你名，又把这个神迹奇事又行过来，实行过来。亚玛尤其是说跟扫罗说，上次我恐吓他们，叫他们不要再传讲耶稣的名字，他们不听，所以我要重新把他们叫回第二次叫回公会来。这一次不止警告他们，还恐吓他们。他说这次我甚至打他们，把他们打了，然后跟他们说不可奉耶稣的名再讲道，就把他释放出去了。那扫罗就跟亚拉说，但我听说当他们你打了他们把他们放出去以后呢，他们还认为心里头很喜欢，因被算为配为罪名受辱。他说你打他们啊，他们不但没有怕，他还觉得很光荣，认为他们值得为这个名被打。那亚拉就跟扫罗说，还是你的办法，你看当时你叫一些人去把这个实体王打死的时候，后来逼迫他们，你看实际上时候他们这些人就怕你了，都离开耶路撒冷了。那扫罗怎么说呢？他说是没错，我逼迫他们，他们是离开逃离耶路撒冷了，不过呢他们逃离耶路撒冷以后到什么地方？到撒玛利亚，甚至到叙利亚，在那边继续传讲神国和耶稣的名。他说好多人就因为这样受了洗。他说没错，我是做了这个事情，不过他们把他们分散以后，他们继续传讲。那可能亚拉就跟他说，就是这样，我就把这一文书给你，你带这个文书到叙利亚那个城市大马色，把那些信这个名的人把他们都捉起来绑起来，把他带到叫耶路撒冷来。我们可以想象就有这么一段对话，就是大祭司亚拿跟扫罗有这么个对话，中心都在这个耶稣名字这上面。所以从这一段记载，或者从新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常常有一句话，什么话呢？就奉主耶稣的名，他们做了好多事情。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可以向神祈求祷告，他们可以奉主的名可以医病，还可以行神迹，还奉主的名赶鬼，还奉主的名给人家受洗。他们甚至奉主的名聚会，甚至说你们两三个人奉你们聚会，我就跟你们在一起。奉主耶稣的名聚会，主耶稣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他们甚至奉主耶稣的名讲道的教训人，甚至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神。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几有当中几项奉主耶稣的名所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当我们祷告的话，我们最后一句都讲什么？奉主耶稣的名怎么样？求阿们，对不对？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有这句话。当我们说奉主耶稣的名祈求，或者用什么名字祷告，或者是求阿们，我们是不是只有口头上这么讲一句话不算数？因为反正大家都这么做嘛，祷告完了就奉主耶稣的名，说你祷告完了你奉主耶稣的名，其实一动命了，你就是口头这么讲，是不是这样呢？比如说有时候你去到街上去，已经看到好多白人啊，碰到你们，他怎么叫你们买地啊？对不对？有没有这个经验？他们就碰到你们买地啊，买地啊，其实就是我的亲爱的人，我很喜欢你。其实他这些人跟你才不当把你当做 dear， 对不对？他们只是口头讲 my dear， 他们其实我更恨你，这个常常找我麻烦，不过他们还是 my dear， 对不对？甚至比如说夫妻当中，我一个同事吧，我到他家去，他常常叫他们太太说 darling， 很亲爱的，或者甚至叫 honey， 好像两个很亲，关系很好。不过后来他们是离婚的，所以讲这个叫 darling 啊，叫这个 honey 这些更不算数。是口头话而已。反过来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说 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那我们或者心里头想，哎，我这么一讲，神一定要听我，听我指示，好像这句话是很有灵一样。我一讲，神一定要听我的话，马上要对我做一些事情。所以只要我们祷告以后说求了好多事情，奉主耶稣的名求，哎，神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因为我已经讲这句话，对不对？其实有个故事，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这个故事？阿里巴巴有没有这个故事？你们听过没有？有个人叫阿里巴巴，他有一天在那个树林里头看了一大堆强盗，这强盗讲说：“嘿，我们抢了好多东西财宝，放在一个洞里头。”他说：“嘿，他就跟着这些强盗到那个洞前，而且强盗站在洞前面一讲 ‘Open Sesame’ 这句话一讲，哎，门真的开了，好像很奇妙，对不对？后来强盗走了以后，他就跟着到站在这个洞前，他一讲 ‘Open Sesame’ 一讲，哎，门真的开了。”好像这句话很灵，对不对？好像讲了这么一句话，这个门就开了。一个 magic words， 好像说 open sesame， 或者说奉主耶稣的名求，哎，一切都顺利的。当然 open sesame 这一句话是一个 magic words， 一种迷术的术语。但是奉主耶稣的名求这一句不是像这个模式，不是讲这句话神一定要替你做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说奉主耶稣的名，在祷告以后之前用这句话来做解释呢？我想至少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讲过三次，你们自己回去看哈。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奉我的名无论向神求什么，他就是给你们。”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去给你们。”这是神主耶稣的教导，他要我们这么做。祷告完以后，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神求。第二个原因呢，本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个罪人，我们其实没有资格能够到神面前向神祈求，也不能 expect 盼望神一定要听我们祷告。那我们怎么到神面前的祈求呢？奉主耶稣的名，就是让主耶稣来站在我这个罪人跟神的之间做中保，来当我们，因为主耶稣说我们有这个资格能够到神面前来向他祈求。换句话说，主耶稣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我们借着主耶稣能够到神面前来向神祈求。就好像我们写一张支票，对不对？你可以写了好多100万钱，我1000块、2000块，你这个支票能不能兑现，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签名。当我们向神祷告的话，祷告就好像写支票这个数目一样，这个支票能不能兑现，就看有没有签名。那边有看到主耶稣的名字的话，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其实第三个更重要的，当我们说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求，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讲这句话这个形式都不没有什么关系，就是真真心心的借着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所以当我们说奉主耶稣的名求的话，其实我们是真正有真心要愿意谦卑到神面前来向神祈求。有这个谦卑的心，有顺服的心吗？神会听你的祷告。好，谈到奉主的名医病，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医了好多病，赶了好多的鬼。不过现在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升到高天，坐在父神右边，他在那边为我们祷告。不过你记得主耶稣当他在最后晚餐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跟门徒讲了一句话，他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也是说，我们要做他所做的事情，包括医病，包括赶鬼。所以这个时代，主耶稣已经不亲自在地上执行这些医病赶鬼的事情。那这工作怎么做呢？只是说把这个工作交给你我来做。 换句话我们就是主耶稣的在地上的代表。所以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医病，奉主耶稣的名赶鬼，其实我们就借着主耶稣所赐给我们这个能力来代替主耶稣执行。换句话说，当我们奉主的名向人祷告医病的话，就是好像主耶稣亲自做这个事情，只是神主耶稣把这个权柄托付给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在世上，他不在世上，我们是好像主耶稣亲自在做这件事情一样。举个例子说，我们都很清楚了，古代的时候，尤其你在看一些好多连续剧哈，当皇帝要一个传一个圣旨，怎么传？是传皇帝自己拿去把这个圣旨传出去，是不是？不是，他平常叫个太监，太监拿这个圣旨跑到个大官面前，就是你这大，你这官位多大，圣旨一到，他们怎么样？跪在底下，跪在地上领圣旨，对不对？当晚领了圣旨以后，他们还要，你要看看这个歌剧哈，他还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说才什么时候讲这个？平常都在皇帝面前，在这个宝座前面，看到皇帝的话，他们都伏在地上，就万岁万岁万万岁。现在只这个一个诏书圣旨而已吗？他们还是跪在地下，好像皇帝就在他们面前一样。换句话说，圣旨虽然不是皇帝自己带过来的，是有人别人太监带过来的。当你接旨的时候，还是要当做这个圣旨是直接从皇帝来的。我曾经讲过哈，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是我的外祖父，就是当时从加拿大一些宣教士来，长老会宣教士过来传福音，那我的外祖父就信主了，后来成为一个传教。从我祖父开始，我父母亲他们，还有我是第三代，那我的儿子第四代甚至第五代，当晚神继续保守我们。那有一次我的外公外祖父啊，他说有个房子有闹鬼，英文叫 possessed， 对不对？常常我们听说美国这边房子也会闹鬼，对不对？那有人就请外祖父跟几个弟兄去赶鬼，他去了，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赶这个鬼离开这个房子，结果鬼真是离开这个房子了。是奉主耶稣的名，不过你不要说哎，好像是很有用，对不对？你就随便奉主耶稣的名就可以赶鬼吗？不然要很小心。当我们讲说奉主耶稣的名赶鬼，你要真正没有带着主耶稣的权柄的话，你看鬼是不是会听你的话？试试看。你要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记载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说有一个犹太的祭司长，他有七个儿子，看到一个人被鬼附了，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他们就擅自随便他，善用这个权柄，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领你们出去。哎，他还是用想奉主耶稣的名。你说魔鬼鬼怎么回答他们？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就是谁？哎，我不晓得。所以你不要说我奉主耶稣名就是主耶稣就一定要有全面赶鬼。后来史徒行传教导说，那个被鬼附的人就后来跳在他们身上，把他们打了一顿，伤了他们两个人，把他们都赶走了。他们只是用这个奉主耶稣的名想赶鬼，说神不与他们同在，是不可能的。还有我们刚刚看说，最后我们今天看的圣经最后一句说，奉主耶稣的名才能得救。有一句话说是吧，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像意思是说什么事情只要我们愿意做的话都会成功。所以有人说啊，世上这么多宗教没关系，哪一个宗教都可以，都叫你们做好人吗？都能够带你们到天堂去吗？其实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圣经我们今天念的圣经最后一节就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一个名字，主耶稣的名字，我们能靠着得救。你要看以弗所书保罗在那边讲，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自夸。 保罗在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得救其实有两个基本的要紧事情。第一是基于神的恩典，我们得救不得救是指神的恩典。耶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在神眼光当中我们都是被可怒之子。神即使可以让我们继续犯罪自取灭亡，不，但神没这么做，神还是愿你来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那神怎么做呢？神怎么能够做的事情呢？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知道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他独生儿子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为你我的罪受难受罚，甚至于被钉在世界上为我们流血。他这么做让我能够成为圣。所以这个救恩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不要花一分钱。从神的观点来讲，神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把他自己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怪不得保罗说我们这个救恩啊，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而不是你我的借我们的行为。保罗接着说是神的救恩，神白白给我们做的行为没错，但是我们怎么领取这个神的救恩呢？当时我们要相信第一件事情，相信什么事情呢？首先我们相信主耶稣他这个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是神，道成肉身成为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神。他虽然是人，不过他没有犯罪，因为他没有犯罪，他能够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恶。这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事情。第二事情，我们相信主耶稣是在实际上为你我的罪而死，为我们预备这个救赎救恩，也要相信。你不相信的话，这个救恩跟你没关系。那我现在问，为什么把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只有靠耶稣的名字才能够我们得救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救恩是主耶稣自己给我们成全的。所以当我们到神面前呢，有一天到神面前审判台前，当主耶稣要审判我们的话，主耶稣所看的不是你我的罪，而是看到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以当神要审判的时候，他不是审判我们，他是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保罗说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只有一个名字，而不是好多名字。我们真的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可能再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靠主耶稣的名字呢？换句话说，我们要依靠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对这事情很好像很信任。那到底主耶稣的救赎的工作是不是已经完成了？神是不是已经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救赎工作呢？那我们怎么知道神已经满足了？我们从什么地方？从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复活就证明神已经满足主耶稣的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靠他的名得到得救。你要是看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哈，有句话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就叫我们称义。你要看小字的地方又说，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这句话其实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法，一个是原因的解释法，一个是目的的解释法。原因就是耶稣被交是因为要我们过犯，他复活了，所以我们能够称义，这是目的的。原因就是主要是为什么被交人，因为要死亡的罪。主要是为什么复活呢？因为我们已经称义了。尼东生就是有这么解释法，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有过犯，主耶稣复活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被称义了。换句话说，我们因为已经被称义了，神要主耶稣复活。换句话说，主耶稣为什么复活呢？他复活以后就告诉我们，神已经满足他所为我们做的事情。不然的话，主耶稣死了，你说神已经满足了，你我怎么知道？所以主耶稣复活就让我们有这个一个凭据，说是对，神已经满足了。 你看世界所有的宗教，所有他们的创办人都死了，包括基督，包括耶稣是死了。所不同的地方呢，只有基督教创始人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他第三天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别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的创办人死了以后都有复活的事情。为什么呢？既然这些创教创造创始其他宗教的创始人，他们自己死了都不能胜过死亡的权势，那他我们怎么可以靠他们来得救呢？他们自己得救问题都有问题，对不对？只有主耶稣他死了复活了，胜过死亡的权势，所以我们可以靠他得到永生。好，最后我们真的感谢神把这个超乎万民之名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早上稍谈过，我们可以做好多事情。我们在人方面靠这个名我们有效果，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为人受洗。像魔鬼呢，我们可以把他赶，奉主的名全民把他赶出去。像神方面有什么效果呢？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所以大家请记住，神既然把这个宝贵的名赐给我们，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平凡的事情，我们要时时刻刻都要尊这个名为圣，不要把这个名字当作一种平凡的事情。因为主要是教导我们，在指导教导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主要是这个名字是要被你我尊为圣的。即使世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妄称神的名，因为神的名是神圣的。但是很可惜的，就今天这个世代啊，一般的人都把主耶稣的名字滥用，对不对？甚至于在咒骂人的话，用主耶稣的名字，真的其实赦免我们不把主耶稣的名当作宝贵，不把名当作尊贵来尊贵他。好，我们低头祷告。这边的父神，我们真是很心感谢，因为你我们这是福分，你也信任我们，把你的尊贵的名字交托给我们，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祈求，奉你的名聚会，奉你的名医病赶鬼。主，这是你的，是给我们多大的福分，也多大的恩典，我们甚至能奉你的名能够得救。主，这是你给我们最后的最大的恩典，我们真是满心感谢。求你真的提醒我们，我们在天天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把你的名尊为圣。我们这样去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